我们看以西结书24章1到5节，第九年10月初10日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，你要将这日记下，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将锅放在火上，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，将肉块，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、腿和肩都聚在其中，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，取羊群中最好的，将柴堆在锅下，使锅开滚，好把骨头滚在其中。15节到18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，你却不可悲哀哭泣，也不可流泪，只可叹息，不可出声，不可办理丧事，头上仍勒裹头巾，脚上仍穿鞋，不可蒙着嘴唇，也不可吃雕伤的食物。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，晚上我的妻就死了，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。乘着圣灵翅膀的亚巴先知，学者把以西结书，因为他太太死，把它分成三段，1到24章，25到33，34到48章。中间的这一段太太死是24到33章，中心呢，夹的呢，就是讲到呢，他自己呢变成哑巴呢，上帝让你的太太死，好让你体会上帝的痛苦。以西结非常怪异，从灵魂角度来看，第一章、第二章、1到3章，上帝的宝座向他显现之后呢，他开始有一些怪异的行动，包括呢第4章到第8章所说的390天撤躺，特别用牛粪跟人粪来煮吃的食物做饼，还有呢剃头发，锁链把自己锁起来，这些怪异行径呢，引起了他的同胞的好奇。第8章第1节呢，他坐在家中，犹大的众长老就到他面前来问他所做的怪异行动原因是什么。啊，长老正在问他的时候呢，圣灵把他提到耶路撒冷，让他看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拜偶像，上帝去流浪了。以西结在外邦被上帝呼召，被圣灵感动回圣城，看到上帝如何流浪，回去之后呢，对他外邦的同胞传道，他的太太在以色列王城的那一天，上帝让他的太太被娶走，被娶走的那一天，不可哭泣，不可悲哀，不可流眼泪，不可出声，不可办理丧事，不能吃吊上的食物，这些怪异的行动可是在外邦变成有影响力。让我们想到一位也是一样在外邦也有影响力，那个人就是非洲之父大卫李文斯敦。他是个英国探险家，他有一个职责，就是要让上帝的救赎的真理要传给非洲人。37年之久，他行走非洲3万里路，他从没有对任何人，包括食人族，包括贩卖奴隶的这些贩子呢，发射一颗子弹。他将自己的生命放在上帝手中，他的一生就是非洲人的祝福。他是非洲之父，非洲的地图当中有30几个地方仍然以用他的名字大卫李文斯敦来命名的。死后8个月，尸体才运回英国国葬，英国人纪念他，却是在外邦被上帝用，很像以西结。从以西结，从大卫李文斯敦，你会发觉有一个影响力的秘诀，就是被上帝管理。大卫李文斯敦被上帝管理，不会以恶制恶，希望把救恩传给非洲人，因此多少狮子多少危险他都走过。以西结所传的道呢，耶路撒冷要被困、被掳、被灭，这些同胞不爱听的，因为他们听从假先知的话，说我们可以回去的。那以西结用很多怪异的行动来引起别人的好奇，然后呢告诉同胞说我们国家要亡城，可是48章变成外邦上帝所用的牧师先知。 影响力的秘诀是被上帝管理。你要成为被上帝管理的人吗？从三个角度来看看，你如何被上帝管理，因此才可能有影响力。第一，苦难中体恤上帝心肠。你被掳到外邦去流浪，会体会流浪的神。你的太太突然上帝把她夺走，在24章16节，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，你就不会比较呢上帝所爱的就是以色列人。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，带进迦南地，种了葡萄园，希望他结好果子，这是以赛亚书5章所说的。没有想到呢，以西结书16章到23章就想到以色列人就像淫妇，不只是北国南国两个姐妹都是淫妇。因此上帝透过以西结说，你们要被掳，不要想奢望上帝要保护。第三批被掳之前的时候呢，越败越失败，越败越厉害。因此以西结心中呢非常苦，在3章14节说心中甚苦，灵性奋激。你比较了解上帝的心情。11章13节，我正说预言的时候呢，比拿雅的儿子呢比拉提死了。于是我俯伏在地，大声呼叫说，啊，主耶和华，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都灭绝净尽吗？那个时候上帝呢还没有离开东门，还没有离开橄榄山。他说上帝不要离开，仍然住在这。但是上帝说不行，我的圣洁容不下这些堕落败坏。因此呢，他即使祷告，他仍然很痛苦，更了解上帝的痛苦。11章23到24节，上帝离开了，从橄榄山。很稀奇，使徒行传1章也是记载呢，彼得这些门徒呢抬头看天，天使说，你们所仰望那位耶稣如何驾着云彩去，也如何在橄榄山要降临，正好应验撒加利亚书14章所讲的弥赛亚要降临橄榄山。上帝离开橄榄山，最后透过他的儿子耶稣降临在橄榄山。以西结啊，你要被上帝用，你一定要体恤上帝的痛苦。上帝透过你的妻子被夺走，也透过耶利米不能结婚，了解上帝好像变成官夫寡妇那种痛苦。很像保罗啊，在腓立比书所说的，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。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苦楚，才能够帮助我们这些传道的人体恤上帝的痛苦，才能成为好的传道人。苦难中体恤主人的心肠，这个是乘着圣灵翅膀的哑巴先知告诉我们这些传道人的。第二，靠圣灵传上帝的信息。11章23节说，灵将我举起，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把我带到加勒底地，到被掳的人那里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，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。他开始传圣灵在他身上感动的信息。传道人要用各样的百般的恩赐，用百般的智慧把人带到上帝那里去。从12章呢，他用各样的比喻，上帝要让耶路撒冷的百姓被掳走，假先知要被攻击。15章讲到呢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像北国被亚述掳走一样，像淫妇没有丈夫。而且呢，以西结来指责你，如果敢胆对巴比伦背叛，去投靠埃及，像西底家一样，一定会死在刀下。就像香柏树呢被大鹰所拎走所凌去一般，以色列18章如果不悔改的话呢，一定会像狮子陷入坑中，像葡萄树被拔走一般，像20章树林被火焚烧一般。上帝要拔出刀来击杀以色列人，把以色列人的22章放入熔炉，像残渣，像渣滓。而且以色列呢跟撒玛利亚一样都像淫妇，23章。所以以西结用诸般的智慧传道，太太死的那天 开始呢对外邦传道。25章到32章通通预告上帝在列邦当中行审判。25章预言亚门要被上帝审判，还有包括摩押、西尔、以东、非利士附近的这些幸灾乐祸的以色列的邻居，上帝要审判。26章推罗、荣华富贵的西顿通通要受审判。然后29章到32章集中审判的焦点是在埃及，透过谁？巴比伦。以色列受审判，南国受审判，外邦受审判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也是历史的主宰。特别审判外邦，目的是让被掳外邦的以色列人得到安慰，好让外邦的以色列人前半段听到以西结审判的信息呢，后来听到安慰救恩的信息。也就是说，先知所传的道是两方面角度。12章到24章传道呢，他太太死了，他心里面的痛苦，好让外邦的以色列人体会上帝的痛苦。他的妻子死了以后呢，开始预言外邦一个一个的受审判。耶利米被掳到埃及去的同时呢，以西结在外邦记载埃及受审判。先知的灵是互相对称的，先知的灵不会互相矛盾的。上帝感动先知一致被启示传相同的信息，先知的灵是彼此互相顺服的。先知以西结跟耶利米通通靠着圣灵传上帝的信息，审判跟安慰。耶利米来说呢，传安慰的信息就是要哀歌，上帝仍然要回来，仍然要怜悯这个地方，上帝仍然让太阳从东边出来，你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实何等广大。以西结也一样，看到上帝要在外邦一个一个出手审判，好让呢这位亚巴的先知呢体会到上帝仍然爱他的同胞。第三，被管理中成为守望者。我们看33章7到9节，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我对恶人说，恶人啊，你必要死。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，使他离开所行的道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，他仍不转离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。上帝让以西结成为守望者，这正如呢，他1章到3章里面呢，上帝已经告诉他说要成为守望者一般。在第3章的16节、17节说，人子啊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因为你要从灵性角度看，你的同胞呢，淫妇被约，上帝要让你呢能够开始传道祈祷，上帝要用你，你要成为守望者，为你的同胞灵性祷告，而不要浪费上帝在你生命上的光阴。以西结在外邦影响到外邦的同胞，也影响到他同胞的家乡。大卫李文斯敦影响到非洲，影响到英国人尊敬他。大卫李文斯敦追思礼拜全国国葬，追思礼拜快结束的时候呢，突然听到个老先生大哭。他哭什么大家侧耳听。我跟大卫李文斯敦是同班同学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同一个主日学，同一个教会。上帝呼召他顺服到非洲去侍奉上帝。我呢看他的丧礼，晚年上帝已经不用我，我没有影响力，他有影响力。这个痛苦提醒你跟我早点被上帝管理，被上帝用。低头祷告，亲爱的主，帮助我们苦难当中体会你的心情，帮助我们能够被圣灵感动传主的道，帮助我们成为华人教会的守望者，为华人教会的灵性来祷告，恩待我们被你使用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